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七旬老太被网判四年，湖南王双凤被网判出狱不久离世，参与迫害法轮功广东英德市政法委书记被双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威海市78岁的法轮功学员丛兰英老太2月1号在家中被威海市环翠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2月16号丛兰英被荣成市法院误判四年，勒索罚金2万元。丛兰英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患有心脏病及颈椎第五六节增生，不能动，不能说话，只要说话引起心脏震动就休克。他无数次昏死过去，就是半躺半卧也要用枕头垫起来，还要找个合适的位置。左边身体全部麻木，手指甲、脚指甲、舌头都发黑。他天天吃药，随身装着救心丸。1997年老伴扶着他去了法轮功练功点，第二天他就跟着学练法轮功。第18天老伴发现他能练抱轮动作了。丛兰英也很惊奇自己身体的变化，他由衷地感谢法轮功。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团伙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丛兰英由于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多次被绑架及非法抄家。2000年警察四次到他家中骚扰。2006年8月丛兰英在乘车时讲真相，被非法关押23天。2008年6月英给人一本小册子，遭恶意举报，被绑架及非法抄家，之后又有三次被绑架。去年10月15号、16号丛兰英被国保警察劫持到荣成市看守所，后转到文登看守所，同时被非法抄家。在非法关押期间，他因警察强行绑架时被戴手铐强拉硬拖，一直处于低压150、高压200多的状态。11月18号在家人被勒索10000元钱后，丛兰英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方式放回家。今年2月1号丛兰英在家中再次被威海市环翠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2月16号78岁的老人丛兰英被荣成市法院误判四年，勒索罚金2万元。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湖南省祁阳市法轮功学员王双凤女士于2016年3月被绑架，被非法判11个月，在衡阳女子监狱受酷刑折磨，被打毒针。王双凤出狱后不到三个月时含冤离世，年仅55岁。王双凤在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她患有肺结核、脊椎骨、肩膀上长瘤子，脑袋前顶烂掉流脓，走路都非常困难，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修炼后不久，她的各种疾病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王双凤生前曾经说，通过学习法轮功著作《转法轮》，我懂得了如何做好人的道理，知道了法轮功是教人向善，能使人道德回升和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法。我也能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更好的人，在家孝敬父母，在外事事替别人着想，与人和睦相处，通过学法练功改掉了以前争强好斗的坏脾气。然而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在全国各地铺天盖地地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遭受了残酷的迫害。2015年6月王双凤为民众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遭长宁市警察绑架到衡阳市女子看守所，因体检不合格被释放回家。同年年底，衡阳市法院通知王双凤去法院，妄图非法庭审他，他没有到庭。2016年3月26号王双凤到祁阳县三口塘镇集市上向民众讲述真相，遭到三口塘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送往县看守所关押。28号王双凤被长宁市警察劫持到衡阳市女子看守所，王双凤被网判11个月，非法关押在衡阳女子监狱迫害，她受尽酷刑折磨，坐禁闭、打毒针，释放回家后眼睛就模糊了， 出狱后不到三个月便喊冤离世。根据明慧网在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报道的信息统计，湖南省法轮功学员至少有9人被迫害离世，74人被非法判刑，449人次被绑架，453人次被骚扰。据明慧网报道，据广东3月份消息，广东省英德市政法委书记钟朝本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公职，他于去年9月被查。钟朝本任职期间曾积极指挥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年54岁的钟朝本自2012年12月历任英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英城街道党工委书记、英德市人大副主任，2016年10月起任英德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钟朝本任英德市政法委书记期间，为了升官发财，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多名当地法轮功学员被骚扰、被罚款，甚至被判刑。例如，英德市优秀交警法轮功学员罗小文被非法判刑10年。罗小文本是一名优秀的交警，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做好人，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曾被非法劳教2年。2003年他出劳教所后又被非法关押在三水洗脑班迫害，之后被取消了警察资格，转为一般的职工。2016年10月6号罗小文、邹小跑、王月香等法轮功学员在一起学习法轮功书籍时被警察非法入室绑架。2017年12月中旬，在政法委610的操纵下，法院非法对6名法轮功学员判刑，其中罗小文被非法判刑10年。善恶有报是天理，钟朝本参与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被查被开除公职，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芬兰首都市民表示，每个人都应该了解这场迫害；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市举办真善人美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18号，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购物中心对面举行练功、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真相传单和征集停止中共迫害签名活动，许多路人驻足观看，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名来自北京的留学生来到真相点前与法轮功学员交谈道：我们在中国的学校被洗脑说法轮功自焚，但是我爸爸告诉过我自焚真相，我知道法轮功是好的。他说，中国的学生过得不容易，包括我的同学都想出国留学，想留在海外。最后，他勇敢地在结束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字，并祝福法轮功学院一切顺利。赫尔辛基大学的学生艾美说，我曾经在中国做过交换生，由于武汉疫情爆发而不得不提前离开中国。我热爱中国人民和文化，也为中共对法轮功学院的酷刑和活摘器官的罪行感到难过。这个话题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应该了解这场迫害。曾两次去过中国的安妮是一名退休的乒乓球教练，当他走进真相点的时候跟法轮功学员说，我能感受到正面的能量，法轮功是好的。亚历克斯是芬兰瑞典人民党在今年春季选举中的候选人，他跟法轮功学员攀谈许久，他表示知道中国不同群体面临的人权问题，他对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感到震惊，并祝愿法轮功学员们一切顺利。据明慧网报道，3月4号至12号，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市皇家城市购物中心举办真善人美展，吸引当地市民前来观赏。 观展者表示，画作充满了生命力，意义深远。此次展览共展出24幅画作，大部分是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泰国的华裔艺术家的作品。每幅画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描述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故事，也有体现他们遭受迫害的真相。伊琳娜是一名销售员，她说，每展会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引导人们走向真理和忍耐。我们很高兴，我们亲眼看到了一切，听到了许多新的东西。艾琳娜是一位教师，观赏真善人每展画作后表示，这是一场非常有趣的展览，离开展览时你会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更光明的人，有一些东西值得思考，值得深思。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20万。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8号。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伴随着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数计时。在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以及音乐、绘画、诗歌、书法等与大法修炼直接相关的文化类作品，帮助社会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认识中西方修炼文化为今天所做的铺垫。一方面，世人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生命损失惨重；另一方面，一些大法学员原来有多种病痛顽症，修炼后神奇康复了，但可能一直没完全跳出大法能让人祛病健身、生活更幸福的心态。另一部分学员原来人生有各种不如意，修炼后快乐了，但无形中一直在索取，迟迟拿不出为法、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更多复杂的情况，大法在造就人，也在熔炼人。可喜的是，很多学员遇到大法后打开了眼界，扩展了心胸，对人体、生命、宇宙的认识不断升华，以修得无私无我为目标，持之以恒，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为末节末世的人们播撒希望。修炼法轮大法是如何让我们脱胎换骨的呢？法轮大法真能让人返本归真，返回真我的本性，返回来时的家园吗？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请一起为世人讲述自己亲历和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让更多人受益，也为后世留下大法在世间的历史见证。欢迎所有大法弟子积极参与。来稿要求：一、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便于联系。二、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截止日期从即日开始，4月15号结束。五、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选用。来稿一旦发表，版权视为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3年3月1号。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思维方式向明慧网投稿，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2日。说来惭愧，虽然修炼多年，但今年是我第一次向明慧网世界法轮大法日投稿。以往的理由都是自己修得不好，没什么可写的。现在才悟到，为什么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最大的错误是执着于自我。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自己修得不好，也就是说各种不好的东西没有去掉，那么首先要把自己这颗心扭转过来。古诗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看东西的角度不同，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想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思考的方式不同，结论就不同。要扭转自己的心，首先要让自己用正确的方式想问题。以往看到明慧网征稿时，心想，我能写点什么呢？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真是百般不满意。师父的法讲得明明白白的，怎么自己就是做不好呢？再看看以前发表的同修的文章，哎呀，同修做得太好了，这才是个大法弟子应有的样子呀。一下子被镇住了，缩回去，再也不想动笔的事了。通过最近的大量学法和看同修交流文章，我才渐渐明白，我写点什么，我做点什么，思维方式都是从我出发，是执着于自己的感受，执着于自己的想法，本质上是为私的，所以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正确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不光是遇到磨难与矛盾时，而是在遇到任何事情时，首先想到的是，这件事情师父希望我怎么做？这样一想，答案清晰明了，师父希望我动笔，希望我写出的东西能够对同修有所借鉴，对世人有所启迪，为世人得救铺下一块台阶。这是大法弟子修炼中应走的路，对修炼提高有好处。接下来，写什么能够对同修有所借鉴，对世人有所触动呢？以往想不出可写的，是因为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做得不够好，就拿不出手，有求名的因素在里面。但用正确的思维方式，应该站在同修和世人的角度上想问题。如果我是同修，如果我是世人，看什么样的文章会感受到正面的效果？结论也很清晰，不一定是做得非常好，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只要真实准确，不要太笼统，把细节描述清楚，哪怕一件小小的事情也可以。比如，我虽然求安逸心总也去不干净，不能坚持每天练功，所以不像很多同修那样显得年轻好看，但也同样因练功而受益。饮水机的大水桶，我可以轻轻松松地抱起来翻转，安到饮水机上。我本来也没觉得这有什么特别，但单位同事们对此惊叹不已。我才知道，原来所有的女同事，无论年龄大小，都没这个力气搬水桶换水桶。搬运时，她们都是把水桶放在地上，从一个办公室滚到另一个办公室。换水时只能请男同事帮忙，男同事不在，就只能到处串门去别的办公室找水喝。后来男同事不在时，我就成了被邀请的贵宾劳动力，负责搬水桶换水桶。那么如果我写出这件小事，可能也会引起读者的思考。一个从小爱静不爱动，没干过重体力活，常年坐办公室工作， 除了练法轮功五套功法外，从不健身锻炼的中年妇女，能比一般妇女力气都大。除了因修炼法轮功受益，还能有什么原因呢？这样一想，可写的东西就很多了，因为生活中大事不多，小事不断，在小事中的小小提高也是提高，可能对别人也是有启发的。修炼是越修越简单，对自己而言，任何事情都可以分为两类，该做的与不该做的，不该做的不做，该做的尽量做好。我们只需有想做好的愿望，尽量去做，师父就会帮助我们。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文章能起作用，是因为符合了法，得到了师父的帮助，所以不要执着于自己的什么想法，那都是障碍。希望以前没写过稿的同修以我为戒，如果有条件有时间，还是动一下笔吧。另外，我知道有些同修修得很好，有很多东西可写，但苦于文化水平不高，不知从何写起。其实不难，每当我们遇到什么对自己有所触动的事情时，不都喜欢跟别人、跟同修聊一聊吗？说话的能力人人都有，描述事情的能力人人都有，所以可以只选一件事，把录音机当作同修，跟他聊聊这件事，然后照着录音机抄写下来，抄写好后，自己或找有能力的同修修改一下错别字，去掉一些多余重复的字句，不用修饰，尽量准确简洁就行了。接下来，如果有时间，就再选一件事，再次录，再次抄写，重复这个过程。这样，文章可长可短，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就不会有畏难心理了。以上为个人所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住师正法的真修弟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蓝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9日。我今年58岁，是一名退休的公职人员，2010年喜得大法，修炼了11年，磕磕绊绊走到今天，一路走来，慈悲的师父时刻都在保护着我，在各种压力磨难面前坚定正念不断前行。我是因为身体有病走入大法修炼的，前两年对修炼只停留在祛病健身的层次上，当时因为是上班族，白天上班早晚学法练功，处于独修状态。后来同修帮我找到了一个学法小组，通过跟同修一起学法交流，修炼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第一部分，给警察讲真相。一，给派出所所长邮寄真相。一次得知身边的同修被派出所警察绑架，我发自内心的有了救人的愿望，我应该去给警察讲真相救人。同修被迫害，警察被毒害，无知的在造业，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于是我就给当地每个派出所所长用挂号信邮寄了真相小册子和真相信。记得小册子名叫《告诉你真实的法轮功》。我有了救人的心，师父就给我安排好了救人的路。二，偶遇警察，善劝三退。 一天我在公交车站点遇到我同学的丈夫，好多年没见面了，他是当地一个派出所警察。我跟他打招呼并问他，你在派出所管法轮功的事吗？他说，管呢，满楼道都是法轮功发的小册子，简直太猖獗了。我看他不明白真相，我对他说，你被中共欺骗了，你看我是坏人吗？我就是练法轮功的，我二十几岁时就患上了胃病，风湿性腿疼腰疼，心脑血管供血不足，头痛头晕耳鸣等病，大小医院走个遍，成年吃药，现在我一粒药没吃，一身的病都好了，这个功法很超长也很神奇。我告诉他，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功法，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还获得3000多项褒奖，唯独中共利用谎言和暴力并裹挟着全中国人民，特别是公检法来迫害法轮功，你们警察就是在给中共当枪使。我问他，你现在知道真相了吧？你以后再也不要抓法轮功学员了，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了，你应该知道咋做了。他说，知道了，共产党真是够坏的。我给他做了三退，后来我经常给他送一些真相资料，他都愿意看，还请了大法书，我还教了他5套功法。从此以后，他再也没干过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好几次保护大法弟子。后来他得了福报，调到局里去了。第二部分，不实修带来磨难。从2013年起，在老同修的带动下，我常常去发资料救人，平时皮包里经常带着真相资料，有空就发，买菜时打车时给世人讲真相，在朋友同学聚餐时找机会就讲真相，就是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救人，也没有怕心。由于学法不深，不会修，也没做到实修，我女儿怀孕生孩子，我经常在我工作的城市和女儿的城市两地跑，照顾女儿和外孙女，帮她洗衣买菜做饭看孩子，成了全职保姆，学法练功就跟不上，心性也守不住。半年与亲家母轮换一次，回家就马上找到同修一起学法练功，同修带着我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调整一段时间，跌跌撞撞地往前撵。期间非常依赖老同修，我自当头，埋藏很深的自我自私心而不知。退休后2020年初爆发了中共病毒，我在女儿家过年，看到那里的同修都抓紧时间救人，我几乎每天都跟同修出去讲真相，坚持近4个月。一天下午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小伙子给恶意举报了，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家也被抄了。开始我没了正念，后来稳下心来，不停地发正念，背师父的法。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之后正念越来越强，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警察是我要救的对象，我到这儿就是讲真相救人来了。我给包括所长在内的4个警察讲了真相，其中有一个警察一直在我身边，我给他讲了真相并三退了。此后所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审问我，我心里想，我就是要用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给他讲真相救他。我给他讲了方方面面的真相，他终于明白了。我们从办公室出来，他指着另一个警察说，你再给他讲讲。在派出所我就是发正念讲真相，12小时后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回到家。回家后女儿在家没上班，哭了一天也不吃饭，不停地数落我，还告诉了我家所有亲戚，家里的环境搞得一团糟，女儿不让我在她家待了，让我回老家。我悟到这也许是师父的安排，叫我救度家乡那一方人，我就回了老家。第三部分，向内找，实修自己。 回到家乡，静下心来反省自己，这跟头摔得我清醒了不少，之前总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呢。那段时间讲真相，每天都能退五六个人，有时十来个，四个月下来有几百人，起了欢喜心、显示心。看到老同修每天三退名单十几个、二十几个，我又起了干事的心，同修被绑架又出了怕心，跟女儿、女婿、亲家母还产生了怨恨心、利益心、争斗心、瞧不起别人的心。由于急于做事，学法也不入心，只是学个表面，看不到法的内涵，所以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我该修整自己了，修炼人是用功能做事，没有法的能量怎么能救了人呢？对照师父的法，我一定要静下心来归正自己，修好自己，才能走正路，才能多救人。首先下功夫多学法，学好法。我用半年多的时间读了一遍各地讲法，用了十个月的时间背了一遍转法轮。我跟一个同修一起背，每天两个小时左右，能背两页，我觉得非常好，背得快，而且记得扎实。家乡小镇以前有一个学法小组，两年前这个小镇有同修被非法判刑，学法小组解散了。当地老同修因为怕心，不敢出来学法，也不出来讲真相了。我与几位老同修多次交流切磋，大家逐步有了正念，学法小组又恢复起来。通过不断的学法交流，大家在心性上都有了一定的提高。小组共有四个人，两个是八十来岁老年同修，另一个是刚刚走回来的同修。有一个老年同修没上过学，是1997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精进又谦虚。学法时他偶尔读错字，我都给他指出来。另一个老同修是退休教师，读法很熟很快，但总是添字落字。一次学法时，我给他指出几个读错的地方，他很生气地说，你不要告诉我怎么读，你就说哪添字落字就行了。当时我脸就红了，我结巴着说，哦哦。过后我就不给他指出了，心想，我是为你好，你还生气，这是什么心性啊。学完法交流时，他说，我原来当过老师，竟教导别人了，养成了党文化习惯，不让人说的心，两年没出来学法了，自己读也不出声，读错了也不知道，原来我竟给别人指出错误，你这一来，给这个指，给那个指，我心里就不舒服。我说，我也有要去的心，显示心，妒忌心，瞧不起别人的心，怨恨心。第二天，我还是想这个问题，我给他指出错误，他为什么不接受？我找到自己对他有成见，认为他修了二十多年了，儿女情那么重，读法那么不认真，不能吃苦，还自己觉得修得好，总是看不上人家。显然有我比你强的显示心、妒忌心、嫉恶如仇，我这哪是真心的为对方好啊。对照同修不认真，我找自己，我看到我写的我的不好的习惯和十几项人心，字迹很潦草，都不能叫别人看，太不像样了。我马上把这张纸撕了，我又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份，加到笔记本里。我又找到很多做事不认真的事，比如丢三落四、急躁、爱糊弄事等等。我又跟老同修交流了一次，我说，真的谢谢你，让我找到了这么多不好的心。修炼就是要修掉自己的各种执着心，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第四部分，实修中体悟法的内涵。我每天上明慧网，把明慧周刊、政法交流、传统文化、修炼故事等下载下来，录制到内存卡上，送给不能上网的同修，并定期更换新内容。有新经文发表，我就打印出来给他们送去。真相 U 盘、二维码、真相币等真相资料，我负责从外地捎过来分给他们。同修们都很高兴，说是师父派我来小镇帮他们来了。我说，原来我一直依赖老同修，养成了懒惰依赖心，师父看我需要去这些心，就安排我到这来了。在家乡，我找回了720前得法的同修 A。 中共迫害之后， A 不修了，现在我们经常在一起学法练功，他悟性好，他说，是师父没放弃我，让你叫我回来，要不我就掉到名利里毁了。他姐姐 B 也是720之前的同修，由于放弃修炼，已瘫痪在床四个月了，手脚都不好使，身体很僵硬，像木头一样，不停地喝水，尿也频，满屋骚臭味儿。儿子女儿伺候得不太精心，也不支持他修炼。 A 同修让我帮帮他，看到 B 同修的状况，我很揪心，我想师父安排我来，我要尽我的责任帮助同修走回大法。我说我尽量试试吧。 A 上班没时间，我就天天下午来 B 同修家，一待就是三四个小时。我跟他儿子女儿讲大法真相，大法的超常和美好。他眼睛看不见，自己读不了法，他儿子每天给他放师父讲法录音，我唤醒他对大法的正信正念，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天同修就精神了许多，他还有坚定的信师信法的心。看到我来，他很高兴，眼睛睁得很大，说了很多话。第二天 B 身体不那么僵硬了，脖子也能自己转动了，腿自己能动了。第三天，一个同修去看 B 同修，回来跟我说，我真的很佩服你，同修 B 家骚臭味熏鼻子，这里当地的同修都没做到这一点，要都像你这样早点来帮帮他，也许能过了这个病业关，他也不至于这个样子。慢慢的，同修 B 自己能用手扒橘子皮，喝水尿尿也不那么频了，能坐很长时间了，大脑思维记忆力都恢复了。我有时给他煮了苹果罐头、酱牛肉、粥，有时买些酸奶、面包、红肠给他带去吃，有时我也帮他换尿垫、换衣服，陪他吃饭、喂饭。他的女儿、儿子都看到了母亲的变化，几天的时间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他们对大法有了正的认识，开始认同大法和大法弟子。他儿子女儿都天天给他听法，抱他到靠背椅上练功。要过年了，他女儿要买礼物送我，我婉言谢绝了。我说，你就谢谢师父吧，是师父慈悲伟大，大法的超常，我只是动动手动动脚。说心里话，从小到大我还真没有伺候过这样重的病人，我都没这么伺候过我妈。一个月中，我看到同修在大法师父的保护下一天天的好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尽管在尿骚味扑鼻的环境下耽误了我的很多时间，我悟到是师父安排的，我不修大法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做到了只是证明我听了师父的话，我做对了。一天我学法时看到这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师父会给你什么东西呢？会给你一个长功的功，因为德在人的体外，人的真正的功就是德所生成的。一个人层次高低，功力有多大，全是那个德生成的。我心里一下明白了一个理，我们修炼人最终的修炼目的当然是功成圆满，那个功是德生成的，完全为着别人的，做好人做好事，走到修炼的最后一步，得这种物质全部演化成功。而且我还感觉到身体的变化，多少年在胸前紧紧粘稠在胃口的东西下去了，胸腔马上轻松舒畅了。一天晚上睡觉，我做了个梦，梦见我飞起来了，在天上飞，飞得很快很高，感觉真好。后来就像飞机降落一样慢慢下落，脚踩在地上还觉得没飞够。我醒来，我想是师父在鼓励我，或者是师父在给我掌功。这一年在大量学法中，在不断的实修中，才真正体悟到了法的内涵。我一定还要加倍努力精进实修，做师父的真修弟子，跟师父回家。目前层次所悟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被非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同修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2日。最近在明慧网上看到一些被非法取保候审的同修，其案件后续被非法构陷到检察院、法院，心里很不好受，因为我也是被邪恶绑架后取保候审的。当时为了不配合邪恶的一切安排，我离开了家，自认为这也是放下世间一切的表现，但是自己在被非法取保候审期间，并没有珍惜相对自由的时间去救度公检法众生，只是考虑离开家就是否定邪恶迫害，没做好正用善用法律反迫害，正实大法，讲真相救众生，错过了那段救度公检法司工作人员的宝贵时间，给自己在做好三件事上带来了很大影响。为了兑现我们的史前大愿，能够整体提高救人效果，更好地救度那些有缘人，不留下遗憾，想与同修交流如下。第一部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也是刑事强制措施。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期间，只是暂时获得一种相对的自由，并非刑事案件程序结束，很多同修都往往忽略了此点，觉得只要没被羁押到看守所就万事大吉了，突然接到检察院或者法院的通知后，才知道案件程序还在推进中，甚至面临被非法判刑的结果。因此我们要珍惜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这段相对自由的时间，抓紧学法归正自己的同时，全力救度公检法众生，彻底揭露遏制邪恶，解体邪恶，讲真相救众生。第二部分，希望同修们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及时到公益论坛参考咨询。公益论坛有详细的参考建议，也有法律专家一对一的解答问题，特别像我这样一点不懂法律的同修，更需公益论坛的指教。我们需要帮助什么，那里就有什么，去了那里就会收到我们意想不到的收获。公益论坛的同修不但是法律专家，并且还法理清晰，悟性高，正念强，对我们整体提高，整体配合反迫害救众生多方面都有不可估量的帮助。当然交流过程中我们理性对待，毕竟是同修之间的交流，互相借鉴，共同提高。第三部分，初上公益论坛方法。先注册以后，每次登录打开公益论坛首页，再点开首页上任意一篇文章，出现界面二，在此页可看到登录和发帖，先点登录，按提示操作，后点发帖，如是私信，在信的开头或标题前注明不公开。第四部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9条超期强制措施的处理。法院、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被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对于法院、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如果现有被取保候审一年后还在流离失所的同修，建议请亲属到所在地派出所了解一下案件到哪了，是否撤案了，这种超期的又没有通知您变更其他强制措施的案件可能已经被撤销了，如果真被撤案了，我们好快回到整体配合中来，共同精进，做好三件事。有条件的亲属也可以到各有关部门递交解除取保候审、撤案申请书、真相信等法律文书，同时也可用快递、邮政等邮寄各种法律文书和真相信救众生。如果正在被取保候审的同修，不要悲观，学好法，加强正念，向内找，不要等，及时与公益论坛联系，把取保候审期间当作救公检法司工作人员的好机会。应该利用有限的时间，堂堂正正的正用善用法律反迫害，正实大法，震慑邪恶，救众生。一点建议供参考，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什么是修炼和什么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的体会，作者中国大陆飞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7号。我认为真正的弟子一定要无条件的听师尊的话。无条件听师尊的话的前提就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认识到师尊的法身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也是无所不能的，而不是别人告诉的。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谈真正的多学法，才能学到法，多学法才能真正的起作用。反过来讲，真正认识到这部法是造就宇宙的天法的时候，顺应宇宙的天法会是什么结果，背离天法会是什么结果，他必然会多看多练，对法抱着虔诚的心，会无条件的听师尊的话，也就必然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未来的佛道神。我之前一直对多学法有疑惑有疑虑，因为自己身边的很多同修每天拿着书看，看的遍数也不少，还是不能真正的认识什么是修炼，还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做三件事，甚至有时还冒出对师尊不敬的言辞。过去我一直对这块有疑惑，认为转法轮背后的师尊的法身和佛道神为什么没有点给他们，多学法到底有没有用。现在明白了，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大法之前，他必然在看书的过程中会带有批判和研究的态度，这样看书看多少遍都不会起作用。至于之前抱着批判和研究的态度在学法的人，后来能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是因为师尊在正法中把宇宙高层以及微观中干扰众生得法的因素清理干净了，师尊把障碍清除了，他才得以认识到大法是什么，才能真正开始同化法。当然对于这样的同修，我们该帮助也要尽量的帮助，和他们一起学法，对他们法理不明白的地方尽量从字面意思给解释，然后谈出自己的认识，但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如果障碍他们得法的微观因素没有清理掉，他们主元神这面还是不行。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李洪志先生在瑞典传功讲法。明慧记者李晓，瑞典哥德堡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1日。1995年4月7日至14日，这是瑞典法轮功学员最最难忘的日子。那是因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结束了在法国的传法教功后，来到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传法教功。这是李洪志先生到海外传法教功的第二站。李洪志先生用和蔼的语气给学员讲述了生命的意义以及返本归真的道理，还讲述了修炼的原理 以及生命必须遵守的准则。有幸参加当年七天学习班的学员，回忆当时的情景，至今依然感到震撼。当年有100多人，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的七天传法教工班，他们大多数是西方人。皮尔优是其中之一，他是瑞典哥德堡医院资深注册护士。他回忆道，我记得师父在哥德堡传法介绍班上，我们有很多人参加。当时师父让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身体有病、疼痛或者有问题的地方。我自己的后背已经疼痛了2年多，夜间难以入睡。我正想到这里，突然间感到一阵风穿过后背进入身体，身体当时就感到一身轻，多年的疼痛瞬间消失。我明白了大法的超常，亲身感受到大法的力量。当时李洪志老师为了能让大家听得更明白，在讲宇宙的结构时，一边讲一边在展板上画。皮尔优说，师父告诉了我们关于宇宙以及我一生中一直上下求索的很多事情，他讲解了关于人生、生命的起源以及生命的意义、返本归真和生活中要做的事情。皮尔优说，师父告诉我们找回真善忍，找回我们灵魂最根本、最纯洁、最善良的本性，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皮尔优接着回忆，师父还告诉我们会经历各种考验而崛起，不断地修正自己，不断地升华，从而可以回到我们生命最初的来源。师父还教给我们不要害怕困难，要心怀慈悲与隐忍去面对困境，要处处与人为善，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这点真的非常重要。他说，当我们走进课堂，大家都深深体会到师父对我们的关心。他知道我们都是西方人，所以对我们提出的问题，甚至是一些很愚蠢的问题，师父都会不厌其烦地耐心解答。皮尔优回忆，我记得师父当时讲了善恶有报的法理。我问师父，我们所有的人在人生中都曾经做过不好的事，大法能帮我吗？师父看着我严肃地说，可以，大法可以帮你，甚至包括无明中你不知道你所做过的。我意识到师父是指我的往事前生的所为。皮尔优说，在为期七天的讲法班上，我们一起练功，人人都感受到很强的能量，大家都精力充沛，一直是欢声笑语陪伴。我当时有点宵夜，如头疼、感冒，有不同的症状出现，但很快症状就会消失，然后是身体一身轻，充满活力。我已经很久没有如此这般轻快的感觉了，这真是太神奇了，心里充满感恩、激动，多么的幸运啊！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美好时光。皮尔优说，我已经修炼25年了，他感到修炼中会慢慢对别人更有同情心，这几乎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只要读大法书、练功、打坐，在困难中升华自己，我们的修炼人和其他人一样也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不同的是，在困难中我们会慈悲对待并宽恕他人，我们不会报复别人，反而用宽容对待，我们积极看待事物，当遇到困难时我们正面看待，把它变成好事。大法教我永远要尽量这样做。他说，每当我想起这25年的修炼历程， 我总会禁不住泪水盈眶。师父一直在我们身边默默地保护着我们，帮助我们。每当我失去信心，彷徨停滞不前时，师尊会借同修的互相帮助、交流与经验分享，重新点燃我心中的希望之光，鼓励我重启征程。我非常感激师尊无比的耐心，从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在我最艰难的时刻，师父总是以无尽的慈悲默默地帮助着我们前行。我永远不会忘记师尊的慈悲。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